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这丁丁魁儿由打水下露出脑袋来之后，伸手就抓住了胡奇的脚脖子，往下边一使劲，把胡奇由打那船上就拽到水里来了，啊，不动下来了。这胡奇呀，按说会水，不过这游泳的水平一般，基本是狗刨水平，那得手忙脚乱，一劲瞎刨着。平常什么东西都不拿，要掉到水里边能忙活一阵。可是这事儿让丁丁魁把他一拽下来，他手里拿着泼刀呢，他为了活命，这手那么一刨上，那刀就扔了，刀一扔就沉下去了，他自个那么一瞎扑的。丁丁魁的水性比他可是大多了，丁丁魁抓住他的脚脖子根本就没松手，他下来以后，丁丁魁又打水里边就游。丁丁魁在水里边，你是仰泳啊，你是蝶泳啊，你是蛙泳啊，什么泳全能。他拽着他在水里边就游起来了，这一游他那边狗刨他的脚得蹬啊，他脚要不蹬光拿手刨还不好使，他手刨着脚想蹬，但是丁丁魁抓他脚脖子不让他蹬，他没扑蹬两下呀，就喝上水了，啊呜啊呜啊，几口自个儿把自个儿就灌晕了。这丁丁魁拽着在这水里边还来回游呢，丁丁魁心想：小子，我看你能喝多少。在水里边游了几个个之后，然后把他露出来了，先把他脚露出来了，在水面上往起一举，好倒着又呛了几口，把他呛懵了，最后把这小子才拽到了船板上。把他拽上来之后，那刚才到水下那韩寿呢，韩寿也是好水性，韩寿并没被淹死，他是到水里边之后不敢上来了，他一看有人过来管这个事儿，最后韩寿也上了船了。韩寿上了船一看来的这几位，一问名姓，这几位就说了：我们是墨华村的老丁家的，丁家四弟兄，丁家四魁。这四位就问这韩寿啊，说您这船是往哪儿去的？韩寿一说：我们受了白五爷的委派，要把这父女二人送回原籍，送往瓜州。丁家这哥几个就问了，说你要送往瓜州，这个拿刀要杀人的是干嘛的？这是不是你们那个卢家庄的？哎，韩寿说也算我们卢家庄的吧，他是刚来的。这哥四个说：这样吧，这个当面上可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咱们这个卢当面上双方都是早商量好了的，不管是白天或者晚上，不许在这个地区有劫夺财物的事情出现，可是今天出现了，而且被我们哥四个一块碰上了，碰上了我们得管。这个小子虽然把他灌晕了，一会儿他还能缓醒过来，这个事儿我们得管到底。你说的，说这父女二人你们要把他送回原籍，有那么一个过程，我们得让这父女二人跟着我们回到墨华村去做个证，要杀人的这个人他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得把他问明白。谁能问明白呢？得交给我们丁二爷。怎么样？韩寿一看呐，干脆吧，这个事儿我就交给他们得了，其结果由墨花村和我们卢家庄当头的他们之间去交涉去。好了，韩寿说，既然您几位要管这个事儿，包括他们这父女二人都由您带走，我这个船呢我就回去，我如实的向白五爷禀报，最后结果怎么样，你们的丁二爷要把他们 带到白五爷那里做一个完满的交代。这丁家四魁就说了，好吧，就这么着，韩寿把这个船摆回去了。这父女二人加上这胡奇一块就上了他们这四弟兄的船，两条船又打水面上回来了。回来之后现在天刚放亮，这就折腾一宿了。这哥四个抬着那小子一直抬上了墨花村，那父女二人呢也跟着来到墨花村的村庄之内。到了丁宅，二位侠客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有个练武的习惯，练武人都讲究二五更的苦功夫，二更天五更天起来练功。这是天已经放亮了，哥两个在院里边正练功呢。这个时候这丁家四婆就来了，一见这二位丁爷，跟二位丁爷一讲，说我们晚上在湖面巡查碰见这么一档事儿。丁兆兰、丁兆辉一听，说马上把那个小子让他唤醒过来，弄一大铁锅扣在地上，把这个小子让他趴到那锅上，摁着他后脊背在那揉他，揉他半天，这嘴里边的水就往外吐，一会儿把这个水呀、吐的算吐光了，肚子里边直响。吐完了之后，这小子唤醒过来了，一听说有了声了，这丁丁魁照着他腰那块梆一脚，又打那锅上把他卷下去了。行了，醒了就醒了吧，别在这装蒜，起来，马上让起来，他起得来嘛。这个小子因为头一下子把这丁丁魁给弄到水里去了，这丁丁魁心里边恨着他呢，心想我把你灌满了，把你控醒了，然后让你快点起来。这个小子躺在那儿又缓了半天，最后才坐起来了。再一看刀也没有了，什么兵器都没了，一看到了人家的环境之中了。旁边站着这哥四个瞅着他，这丁丁坤说，小子起了吧，见我们丁二爷去。啊，这是到了哪儿了？这是墨花村啊，走，把这小子带起来了。两个人架着他，他算站起来了，这腿还有点发软，往里边来。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在客厅里边坐着，看他进来之后，丁兆兰就先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我叫胡奇。
你叫胡奇，为什么手使钢刀要船上杀人？从实讲来。
这胡奇一听丁兆兰问他，就如实的把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行为讲了一遍。他讲完了之后，丁兆兰就问了，说那个老者还有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老头过来了，说我叫郭章，这是我的女儿，叫郭增娇。一问这父女两个，这父女两个人就说了，说我们是在瓜州那个地方被他们这儿有个叫胡烈的给强掳到这里来的，我们来到这里，我被压到洞里了，在那个洞里边呢，我就碰见了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就说他姓展，叫展雄飞，跟我呢成了难友了，所以幸亏是这位把我救了，他见了那个白玉堂把我这事儿给说了，感情啊，那个白五爷啊，人家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最后呢，把那姓胡的那胡烈那小子耳朵给削掉一个，给送到当官。所以我们被送回原籍的时候，没想到这胡烈他兄弟追来了，要把我们爷俩给杀了。老头把这话说完了之后，大爷丁兆兰别的话都没太留意，唯独听老头说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叫展雄飞。大爷丁兆兰心里边就一动，展雄飞，这展雄飞是他没成亲的妹夫啊。丁兆兰就问这老头，我问你， 你碰见那个展雄飞，他还有什么名字吗？
还有什么名字？那我不知道了，我就知道他可能还叫什么玉猫啊，因为那个洞里边挂一匾啊，叫气死猫啊，是这么回事。
哦，原来如此。丁兆南、丁兆慧哥两个低低的一商量，说看来这个事儿啊挺蹊跷，怎么展雄飞回来了呢？咱们得详细的问明白。可是他这个女儿在这儿，一个女孩子不太方便，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女孩子领到后边，交给他妹妹关照着，光把老头留在这儿。这手下人就把这姑娘领到后边去，交给小姐丁月华了。这个小姐丁月华呢，早晨起来也是刚刚练完了功，回到自己的绣楼，到在绣楼上之后，这前面就给送来这么一个姑娘，说这是我们二爷让我们把她送来的，这里边怎么个原因我们不太清楚，您先暂时给带着看一会儿。丁月华一听，这怎么来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啊？小姐丁月华一看这郭增娇长得是真俊秀，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狐狸怎么一眼就能搭上啊？丁月华一看见郭增娇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这郭增娇就说了，说我叫郭增娇。丁月华说，你从哪儿来呀？这姑娘说，我从瓜州来。丁月华就问他是怎么从瓜州到的这儿，这姑娘就如实讲述了一遍，讲着讲着讲到最后也像他爹说的那样，就是我爹被压到了一个洞里，在洞里边碰见一个人，自称叫展雄飞，外号叫玉猫，是因为这个展雄飞把我爹给救了，不是这个展雄飞在白玉堂面前说出我爹和我的这件事儿来，恐怕我们爷儿两个离不开他的陷空岛。把这话说出来之后，这丁月华当时为之一震呐。这姑娘一听，哎呦，展雄飞，这不是我们家那口子来了吗？啊，说实在的，自从上次展雄飞到在墨花村和这姑娘丁月华比剑联姻之后，两个人把宝兵器一交换，战炉换巨缺，巨缺换战炉，这姑娘的墙上挂着展雄飞那战炉剑，丁月华心里边一直牵挂着展南侠，没有这层关系事不相关，有了这层关系，两个人是未婚夫妇，这是定了亲的了。所以展雄飞一走，每当姑娘一看见墙上挂的那口宝剑的时候，马上他就想起来展昭的那副模样。展雄飞走了之后，他还不断的听到有些消息传来，因为二位丁爷手下有很多船只啊，这个船是跑水上运输的，哪里都去，尤其是经常往东京汴梁跑，往东京汴梁跑就能把汴梁城里边听到的消息带回来。曾经听说这个展雄飞龙楼现役，当了官了，在开封府听差，又听说他被封为玉猫之后，这个玉猫的名字名震京都。这丁月华瞅着自个儿家里边那狸花猫都感觉到亲切，一看见这狸花猫就想到，哎呀，猫嘛，我们家还有个玉猫呢，就是这样。可是今天忽然一听说这展雄飞在陷空岛卢家庄在山洞里边被看管起来了，这丁月华马上就提起心来了。小姐心想，这是怎么的了？小姐于是马上安抚着这个郭增娇在自个儿房间里休息。丁月华自个儿出来了，上哪儿了？找他娘来了，找老太太来了。咱说过，这个老太太 那是当年雄关总兵的夫人，曾经也是上马舞刀抵抗辽金的。老太太是个开朗性格，这姑娘来了之后跟老太太一说，说现在可了不得了，您这没成亲的女婿已经被他们向空岛给看管在山洞里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两个哥哥，想办法快打救他。老太太一听，这老太太更着急。为什么？这老太太特欣赏展兄弟的为人，无论从人品，无论从他的能力，无论他的性格，各方面都是他理想中人。老太太马上吩咐自个儿手下的丫鬟，把这两位丁爷请来。两位丁爷在前面还正在问那老头呢，问那老头详细情况，说你那个洞叫什么名字？老头说那个洞叫气死猫。二位丁爷一听，不会有这样的洞，干嘛叫气死猫啊？这不像个洞名啊。那么洞门口外边是什么？老头说他把我送进去黑咕隆咚，我出来的时候天也没明，我根本就没看清楚那洞门口有没有字儿啊。正这功夫家丁过来了，二位丁爷，老太太有请。哦，这弟兄两个是孝子啊，急急忙忙来到后边老太太的堂楼上，一见自己的母亲，娘您叫我们。老太太说坐下坐下坐下，哥两个坐在这儿了。我问你们，这展雄飞来了你知道吗？弟兄两个一听，娘我们也听说了，是这个郭老汉跟我们讲的，是展雄飞来了。我问你们俩，这展雄飞来了他怎么没到墨花村，去了向空岛了呢？丁兆兰说这个说不清楚啊，按说咱们近呐，我们是亲戚呀。老太太说对呀，是亲戚，他怎么不往这儿来呢？他怎么跑那边去了呢？是啊，我正纳闷呢。老太太说我告诉你，展雄飞这是你妹夫，他既然来了没上这儿来，其中定有原因，你们两个得给我弄清楚整明白，如果说说不清道不明，为娘我绝不饶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我听说这展雄飞被他们向空岛的人给弄到那石洞里边给看起来了，你们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这要在那石洞里待长了，那洞子里边又湿又硬，把身子骨弄坏了怎么办呢？啊，为娘我可不答应。这么说吧，展雄飞的事我就交给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两个看着办吧。展雄飞要有什么闪失，我就拿你们试问。哎，哥两个一听，好，娘您放心，我们一定要把展昭得把他救出来。现在就是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展昭弄到那石洞里。老太太说你们就去问去吧，你们不是都见过面吗，有来往吗，你就去问问他们怎么回事。哎，好吧。哥两个回来了，回来之后大爷丁兆兰就说了，我看呐，这个事儿我去一趟。我到那去呢正好有个说辞，因为他手下的这个胡奇被咱们捉来了，捉来了之后咱们不能发落呀，我们得交给他让他们自己处置。现在事情我们都问明白了，我到那见了白玉堂，我就跟他这么说，那父女两个的事儿，我们负责把他送回原籍，这胡奇交给你们，这是你们手下的人，你们对他怎么办我们不管，顺便我再打听一下展雄飞的下落。丁兆慧说，对，大哥您可别太实在了啊，您长点心眼儿，你向来做事对人都过于诚实，这样的话容易上当吃亏。丁兆兰说，那不会， 陷空岛的五鼠，我对他们还比较了解。丁兆辉说，好吧，就这么着。于是就这个样子，就把这胡奇没捆着，他没有兵器了。大爷丁兆兰瞅着他，带着四个随从，这四个随从就是那丁家四魁，这四位到那可以做个见证，乘坐一条船，摇打这水荡上，就直接够奔陷空岛卢家庄。船过来靠岸之后，他们上山，到了卢家庄，叫开庄门，让人往里禀报，就说墨花村的丁大爷到这来见白玉堂。首先人往里面一通禀，白玉堂一听说墨花村的丁大爷丁兆兰来了，白玉堂这心里边就有个八九不离十。白玉堂心想，哎呦，丁兆兰来了，没什么事啊。哈哈，因为那个韩寿回来跟白玉堂说过了，说在船上这胡奇怎么过去要杀人，被人家墨花村的人给发现了，把这胡奇给抓回去了。白玉堂心想，这是送胡奇来了，所以白玉堂马上往外迎接，一直迎接到庄门一里，一见丁兆兰，哎呦，丁兄，久违久违了，老没见着您。丁兆兰说，哎呀，五弟，你这一段时间我也没看着你呀。白玉堂说，是啊是啊，我这段时间没在我的卢家庄，也没在陷空岛，我上了趟东京汴梁啊。哦，上东京汴梁干什么去了？白玉堂说，上东京汴梁转了一圈，惹了点祸回来了。啊，大爷一听，怎么惹了点祸？屋子里边说。到在屋子里边了，落座之后，白玉堂就说了，丁大哥，跟你说，我这回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大闹开封府，祭奸刘刀皇宫里边杀人，白玉堂就把他那一片子露脸的事都说了一遍，最后我回来了。丁大爷说，好啊，现在我把你手下人给送来了，这个人叫胡奇，是我的手下人在船上把他发现的。白玉堂一看胡奇，眼珠子一瞪，好啊，您不送回来，我还想着把他捉回来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